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首先请听国际新闻。现在请听国际新闻。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星期六赢得了在内华达州举行的民主党党内初选，也就是那里的民主党人认为应当由希拉里来代替民主党竞选下一任美国总统。希拉里的得票率为 52%， 佛蒙特州的联邦参议员桑德斯赢得了48%的选票。在共和党方面，南卡罗来纳州举行了党内初选，在这期间川普胜出，得票率为34%。来自佛罗里达和德克萨斯州的联邦参议员卢比奥和克鲁兹各赢得了大约22%的选票。美国总统奥巴马将在下个月访问古巴，成为近90年来第一位在任期间内出访古巴的美国总统。在星期六的每周讲话中，奥巴马总统说，他和他的妻子米歇尔将在3月21号开启对古巴首都的2天访问。奥巴马说，他将会会见古巴总统劳尔·卡斯特罗，商讨两国如何继续关系正常化过程。奥巴马补充说，我将跟古巴政府坦诚地说明我们之间的严重差异，包括民主和人权。南美国家玻利维亚星期天举行全民公投，决定是否要修改宪法，以便让现任的总统莫拉莱斯可以在2019年目前的任期结束之后继续连任，也就是第四度连任。英国首相卡梅伦星期六宣布，今年6月23号就英国继续保持欧盟身份进行全民公决。他在首相官邸外对记者说，他的内阁同意英国留在经过改革有28个成员国的欧盟中的建议。新闻报告完了，是张燕向各位报告的。
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焦点对话节目。
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青，欢迎您收看美国之音2月19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中国学者提倡王道外交有何误区。东盟和美国在加州举行峰会之际，中国在南中国海部署导弹发出什么信号？让我们首先来看看中国外交。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严学通最近接受《纽约时报》的采访，提出王道外交的概念，也就是对内实行国际公认的公平正义和自由等原则，增强中国外交的道德感召力，对外则放弃不结盟政策，与军事援助代替经济援助，来发展军事盟国。此前严学通在其新书中表达了相同的思路，并得到中国官媒的好评。那么今天我们来讨论一下严学通的王道外交在中国现行体制下是否可能，这种对内改革体制、对外增强军事援助的手法是否能够引导中国开拓外交新天地。参加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的四位嘉宾分别是哈佛大学亚洲中心访问学者杨鹏先生、中国民间学人王康先生、普林斯顿社会学博士、转型问题学者程晓农先生，以及专栏作家、政治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欢迎各位参加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好，我想首先请人在哈佛的杨鹏先生来跟我们说一下，就是严学通这个接受《纽约时报》这个采访，提出中国这个外交新思路，你觉得他的观点的实质是什么？
我觉得王道外交哈，概念是次要的，我们看实质了。这个严先生的主要想法是国内实行仁政，以取得民心支持，同时在国际上呢讲信誉、讲实力，扩充军队，扩大国际军事联盟。这个中国要在世界上跟美国争人心、争盟友，准备打败美国。这大概是严先生提到的道义现实主义，或者说他的王道外交的主要内容。所以更通俗的说，就是要在世界上跟美国比比谁的胡萝卜多，谁的大棒硬，要敢于动拳头，敢于亮剑。对这种外交新思路，我的感受就是瞎子拧着走路，在无知者的喝彩声中，大家都会跌入深坑里面。如果决策者受此影响，按此行动，就可能真的造成误导中央、祸国殃民的结果了。
好，杨鹏先生，待会儿会请您来详细解释为什么您有这种立场。那么王康先生，您的看法？
严学通这个说法有很深刻的内在的矛盾。首先，这个王道概念，王道是儒家的一个政治概念，就是国家政权它必须符合天道，它一个核心的概念。同时它强调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同时它的国家最高的理念，它的目标是实现仁爱，而不是简单的强大不强大。另外我要说一下，这个王道不是说是君王之道，这个是我姓王嘛，伤痕代表天地人，中间一竖把天地人连起来的，一以贯之的那个儒家概念。天地人是一个整体，所有的国家政权必须符合天意，顺乎民心，这是个基本东西。王道的目标是实现仁政，刚才严鹏先生说了啊，而中国传统儒家的最高概念是实现仁爱，让人人都可以成为尧舜，就是王道仁政都是儒家的一种理想政治，从来没有实现过。就是他说人安身立命的一个良治，一个优良的制度，一个国家的这个体制，这是儒家提供的一个近似乌托邦的概念。
那么从根据您的解释，严学通的这个说法实际上是误导了，误用了这个概念。待会儿我们再来回到，先听听其他嘉宾的看法。程晓农先生，我们知道中国在国际社会这个道德感召力不足一直是中国外交的一个短板，那么严学通呢至少他看到了这一点，因此提倡中国实行所谓的这个王道外交，也就是在国内需要实践自己向外部世界宣布的道德原则，比如说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等等。那么你认为他的提法还是有没有一些进步的意义呢？
如果光从严学通谈的这个公平正义、自由民主这些理念来讲，他的提法当然有值得称赞之处。当然它和王道没什么关系。我觉得中国的外交不是因为它不懂得这些基本的概念，这些概念其实说白了就是用来这个处理国际关系的普世价值原则。这些原则中国的外交官 其实都明白。现在的问题在于，中国在实际上处理国际关系的过程当中，秉持的是一种道地的实用主义态度，就是它不是像北韩那样是个规则的破坏者，它是国际规则的逃避者，就是说它经常对很多国际规则尽量的钻空子，从有自己的实际利益的好处的角度去出发来处理各种外交关系。那么这种处理方式本身它就不可能具有道德感召力，所以问题在于中国需要改变外交方针。所以我觉得闫学通的这套说法呢，名词儿可能不对，但是他提出了中国外交方针必须要改变这个提法，我觉得有值得称赞的地方，但是当局未必会采纳。
好，陈伯公先生，您的看法？
这个苏联开创者列宁说过一句话，说外交是内政的延伸。那么从这个逻辑出发呢，来看闫学通这一番讲话，他唯一的亮点就是提出呢，如果你在国际上要这个有地位或者有竞争力，你在国内要实行一个人政，要改善国内。他提到了民主、人权、民主、自由啊、这个文明这些概念，公平、公正义这些概念，这是他整个谈话中唯一的亮点。但是我现在不知道他这个亮点是怎么出来的。比如这个亮点，如果说他别的说法都是为了掩护这个亮点，那说明一个体制内学者的悲哀。就讲话的话，他必须看大环境，他不能够讲真话，他无处讲真话，就说这个生怕这个落一个妄议中央的罪名。如果说他不是为了掩护，而整个是他的思想的话，那这个思想就是自相矛盾，头脑不清。比如说他在提到民主自由的时候，他居然说言论自由很重要，但是谏议官制度更重要。这就回到了古代，所谓谏议官制度就是唐朝这个唐玄宗说的，唐太宗说的兼听则明，偏听则暗，这在当时的这个专制社会是一个最高的境界。当时设了谏议官，比如左司仪又补缺，比如大诗人杜甫就当个那个左司仪，就是包括皇帝提意见，当个唐肃宗的左司仪。那么在那个时候，谏议官可以说话，他希望现在的中国能够学者的话，中国领导人能够听。这实际上是封建专制的一套想法，还是人治的想法，就跟那个中纪委派巡视组到地方上去，但是派钦差大臣。就像刚才提到王道这个概念，也是封建专制的概念。我觉得这个是往复古的方向走，而不是向现代文明的方向走。
杨鹏，
补充一下可以吗？
请讲。
我刚才提到了这个还漏了一点，那就是不一定非要国内政治改革实行民主自由，中国在国际关系上才能产生国际上的道德感召力。因为历史上苏联也和中国一样，意识形态一样，国内拒绝民主自由，但是他在国际关系处理上他比中国要圆熟得多，他懂得尊重国际规则，同时也尊重一些这个国际的道义原则。所以如果中国能把外交水平提升到苏联时代，那就已经是很大的进步了。
好的，我想
不要扮演那个破坏者。
杨鹏先生，我们知道这个闫学通的这个主要的观点，一个主要的前提就是说呢，中国的现在实力在上升，因此中国的对外外交呢也应该采取更自信的姿态，而且呢是以他的整个这些政策的一个根基呢，就是说未来中国要取代美国的这领导地位。我想听听您对于这个前提您有什么样的评论，就是说中国把美国作为一个未来的对手，你觉得这是不是一个明智的外交思路？
我觉得是这样的，学者有表达的权利了。就是我们分析一个学者的这个外交新思路哈，我们得放回国内的历史背景中来思考。因为我觉得这是对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这40来年这个外交思想的一个否定。那么学者当然有权利去否定任何人的思想，但是呢，如果决策者按照这个行动，那这就是对邓小平外交传统的一个背叛了。因为这邓小平他形成一个和平发展的那么一个外交思路，这么一个他是有他的核心判断的。因为中国共产党有一个思维方法，这个思维方法就是说重大决策必须建立在对世界局势和国内主要矛盾的判断上。所以一个邓小平的判断是，世界局势已经由战争与革命转向了和平与发展，这是大事。而中国的主要矛盾呢是贫穷落后，没有现代化，所以呢在这样的情况下才提出了对外开放。为什么要对外开放？因为和平与发展是主题啊，那为什么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因为主要的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与落后的生产之间的矛盾呢。所以整个邓小平的思路是自洽的， 所以呢，为了搞好经济建设，就必须对外开放。
那么今天中国的矛盾是什么？您觉得今天中国的矛盾是什么？
对啊，所以我就说，我从他的思路里面，我没有看清楚他认为的现在世界局势是什么，他认为中国的主要矛盾是什么，根本就没有这样的清晰的思路，然后就开始来出外交政策了。所以这个没有清晰的这个世界局势的判断和国内主要矛盾的判断，就没有清晰的战略。这种时候切忌动作太多，他一定要思路清楚才能够有行动啊。但现在我们看出来，他是没有这个核心思想的时候呢，开始行动。你要说国内的这个国际的问题，难道国际的问题现在是中美争霸吗？是不是现在世界的主要的局势的核心是中美争霸？是不是说现在中国的国内的主要矛盾是要为中美争霸做好准备？这个矛盾是没有准备好。其实如果你按他逻辑一推，你就会推到一个很荒谬的结论。所以我觉得这是很有问题的。
好，听您王康先生的看法。
按照这个严学通的说法，中国现在内政外交是双重标准，对内实际上是高压、一元化、专制、镇压，对外呢还讲民主、讲多元、讲对话、讲什么交流等等，其实这也是表象。中共的内政外交向来是一致的，对内当然是高压，当然是一元化的，绝对的专制。对外实际上也是这个内政的一个延续。对外中国的这个价值观就是一个国际虚无主义价值观，就是反对普世价值，就是在国内所否定的那一套的在国外的实行。广交那些流氓、那些独裁的那些专制的政权，反对普世价值。普世价值首先反对是西方的，是美国。那么这个构成了中国的内政外交的一体化，这两者没有本质的差别，也许有某些术语、某些宣传词汇的什么软实力啊这些的字面上的游戏，本质上没有差别。而且中共的这个从六四以来整个的世界战略和国内的这个所谓的内政的这个大的举措啊，没有根本的矛盾和冲突，现在越来越看得清楚。尤其习近平上台之后，把中国建成一个红色的、千秋万代不变色的一个红色帝国。这个帝国在随着这个时代的推移往外扩张，然后最后达到仍然是从列宁以来、毛泽东以来的这个中国征服世界的最高目的。
陈晓农先生，我们知道严学通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点哈，《纽约时报》也是加强引用，就是说严学通认为中国应该以军事援助来取代经济援助，或者说跟其他国家建立军事联盟，以此来抗衡以美国为首的另外一方。那么甚至提到要在其他国家建立军事基地等等。那我想听听您的看法，就是说严学通的这个建议，您觉得是不是一个明智之举？
我觉得这个建议毫无可取之处，而且是非常危险的。也就是说，所谓的用军事援助去和其他国家发展更好的关系、更密切的关系，说白了就是用控制他国的军备，然后通过零部件供应和后续军备的补充来控制这个国家的对外关系，然后结成所谓的盟友也好，是这个高度合作的关系。但是这种做法本身造成一个最新的问题，就是它势必导致那个国家和它周边地区邻居之间的关系日益紧张，因为它打破了那个地区的当地的原有的平衡。在这个过程中，那个国家的利益、中国的利益都随时可能发生变化，最后产生什么结果我们完全不知道。历史上中国也不是没结过盟，最大的盟友是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的苏联，然后中国还有一个没签订正式这个同盟条约的北朝鲜和越南。结果是什么？连中国自己都不可能守住盟约，然后中国是有利的时候和苏联和越南简直跟成铁哥们儿，然后利益没了，翻过脸来立刻双方就动手开仗。所以中国把自己的盟友变成了自己的敌人。 连中国尚且自己都如此，他怎么能够指望用军事援助去控制另外一个国家？我觉得严学通在这一点上的说法不过是迎合军方而已。
嗯，
那是一种军事冒险主义。
好，陈伯公先生，您的看法？
我觉得严学通这个提法说这个用军事援助代替经济援助以结盟，这个说法是异想天开，可以说是脑子进水了，哪壶不开提哪壶。因为你经济援助达不到的，军事援助更达不到。过去中国提供了很多的经济援助给一些国家，并没有构成真正的盟友关系。那么中苏这个友好条约后来是破灭了，后来有个中朝友好互助条约，1961年签的，至今有效，到2021年还有效。那么这个中朝这个条约也是名存实亡。我们想到2004年，当时南亚有一个海啸，发生海啸地震，那么中国想派出救援队，但是被印度尼西亚这些国家婉拒了。为什么？他们结识了美国的军用飞机的援助，结识了日本的救援，婉拒了中国的救援。他对中国不信任，认为你去那里的话可能会刺探南亚国家的一些情报，别的国家也婉拒了。同样在台湾发生什么泥石流或者地震的时候，宁愿接收美国的军用飞机、大型运输机的这个救援，也不接收连中国的民航飞机的救援都不接收，因为对你不信任。说中国已经在世界上不信任了，你还想提供军事援助，这真是缘木求鱼。军事援助中国搞过，他得到什么结果？他对柬埔寨军事援助，结果是波尔布的政权用中国的军事援助屠杀了四分之一的柬埔寨人口。他对苏丹军政权进行了军事援助，结果苏丹军政权用中国的武器屠杀了30万当时的达尔富尔地区的人。那么他对这个新津巴布韦进行军事援助，当时在南非的港口还查获了中国的军火。那么这个津巴布韦是这个对自己的人民进行屠杀和镇压，说中国的军事援助在世界上不受欢迎，你只会加剧地区的动乱。说如果说让中国用军事援助代替军事援助，让中国的在现在的情况可以说更加恶行恶状，在世界上更加陷于孤立，恐怕真正是连盟友都找不到，甚至过去的盟友也会丧失殆尽。
嗯，杨某先生，您对于这个严学通有关中国结成军事盟友抗衡美国的这个说法，您有什么看法？
我觉得定位中国和美国的关系啊，核心还是要看这个世界局势的判断和中国自己的主要矛盾是什么。因为一个国家外交政策，它是服务于国内根本问题的解决的，它是服务于这个国家的理想的。那么就是说，这就得回到这个中国现在的主要矛盾是什么。这个我觉得这还是40年现代化进行到一半就出问题了，遇到障碍了，还有一半多人口没有卷入到现代化进程，也没有分享到现代化成果，所以邓小平时代的定位的社会主要矛盾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而且国内的这个民主法治建设又迟缓，所以民权问题日趋突出，而在今天必须通过伸张民权来解决民生问题，所以这才是真正真的主要矛盾。如果我们定位今天的主要矛盾是现代化进程过程中不断伸张民权的问题，那么我们在国际局势上，那么我们就要看是不是因为美国的存在造成了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停滞，是不是因为美国的阻碍造成了中国的民权得不到伸张呢？如果不是这样，那么美国就是一个竞争和合作的关系，而不是一个敌人的关系。所以我觉得这些东西都建立在对中国自身的主要矛盾的判断，对世界核心局势的一个判断。如果没有这样的判断，这样呢去乱出招，去满足一些这个无知者的一些狂欢，我觉得这是非常不负责的。
嗯，好，王康先生，您的看法？
中国的内政就是64以来，这个中国共产党啊，成功的避免了苏联和东欧的那些共产党垮台的这个历史的这种结果。到现在为止，它的经济迅速发展了，这样就出现了一个综合性的后果，就是现在执政的中共领导人产生了一种感觉或者一种幻觉，就是能够把以北京为中心，把十月革命的道路没有走下去道路继续走下去。这个我不是强加给他们，习近平反复的说共产主义、什么社会主义啊、中国梦，它的核心其实就是这个东西，就是它的最终目的是在全球实现共产主义。那么这样就势必产生一种意识形态上，包括它的延伸的外交政策上的一个结果，那就是重提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个世界的总决战的判断，就是资本主义总要被社会主义所取代。而这个方式，那么 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对抗是不可避免的。而毛泽东定是根据列宁的基本判断，然后实行了三个世界的划分、国际统一战线等等这一套东西。现在习近平在国内所提倡的、所强调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绝对不仅仅是一个思想观念问题。他刚才我特别欣赏小龙博士所提出来的观点，他必然导致一种强硬的、这种非理性的、这种反西方反美的这个内政外交的整个安排。这个过程里面，军事冒险主义，这个最危险的一种思潮，在中共党内和中国军队里面越来越占上风。我们看到最近几年，尤其去年9月3号大型阅兵以来，这个军事冒险主义，就是军方的鹰派、党内的强硬派，已经合手把中国推向一个反美反西方，就是取代资本主义世界的这个最高目的道路。这个道路是极其危险的。
好的，我们知道。请讲哪一位。
对不起，因为我觉得这个可能他还不一定是从这个坚守这个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来的。其实我觉得历史上这个威权国家走向市场经济和现代化，它过程中都会遇到一个坎儿，这个坎儿就是威权本身的合法性的问题。这个市场经济和现代化会使老百姓越来越启蒙，越来越有知识，他就不愿意再接受过去的集权等级制度，所以他要通过一个更平等的法治改革来让社会走向和谐。但是呢，在这么一个选择中，这个威权政治他为了自己的合法性，它有两种道路，一种就是把国家有序地带向宪政民主，还有一种呢，就是用民族主义挑起国际争端来巩固这个威权的这个合法性。所以呢，在历史上不是没有教训的。这个就是，所以一个威权政治走向市场经济，中间会出现一个民族主义甚至军国主义的这么一个危险。那么这么一种危险呢，就是说在中国的这种真相已经出现了，真相出现了。那么就是当年的这个德国很多这个学者也是推波助澜的助长这个民族主义和国家军国主义的兴起，结局就是民族的灾难。所以我觉得这个看历史来看呢，其实同样中国面对这个坎了，中国已经到了这个坎了，也就是说威权的合法性、它的历史地位、他的民众的凝聚力从何而来？那这个问题的解决，他不负责任的人是很容易走向民族主义和通过国际争端来强化自己的地位的。
确实是陈晓东先生，我们知道就是严学通这本书哈，在国内呢其实也是得到中国官方的这个正面的评价。那么我想听听您觉得严学通的看法，就是有关中国的外交要更自信、跟美国抗衡等等，是代表的仅仅是一家之言，还是说有那么一点点代表中国外交政策的这个新思路？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觉得基本上还是一家之言，因为中国和这个其他国家不同，中国这个作为集权国家，它的外交政策是不允许民间充分自由讨论，也不允许民间影响所谓的外交决策。以前周恩来有一句名言叫做外事无小事，那就是说涉及对外事务方面鸡毛蒜皮也不能由老百姓来讨论，那都是国家机密最高决策。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最高领导人他到底想干什么，那是不和任何机构商量的。所以严学通也不过就是一个学者，他提一点他的看法。我刚才前面谈到过，这个中国现在是没有什么盟友的，真正的盟友其实不存在。有人说巴基斯坦是，其实也不是。巴基斯坦一直在通过这个培植和打击恐怖势力来和中国做交易，换取中国的援助，那也是一种很肮脏的交易。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如果想要有更多的盟友，其实必须做到两条。第一是要有国际感召力，就是说你的外交必须遵循国际规则，尊重普世价值。第二，你在重大的国际事务方面，在与邻国的关系处理上头，必须愿意为你的盟友做出牺牲。像美国就曾经为其他国家的安全付出了重大的牺牲，并不是像中国讲的那样处处为自己的利益。如果中国做不到这些，他就不会有盟友。
好，陈伯公先生。
我想这个中国的不结盟政策，它是在1982年提出来的。它在1982年之前，它有结盟，曾经跟苏联结盟，曾经跟朝鲜结盟。那82年提出这个不结盟啊，实际上它是被边缘化的一个表现。我想起我们中学时代，有时候这个选班长，有的人没被选上，他就会说一句话：“我本来就不想当。”这是一种酸葡萄心理。就中国当时提出不结盟条约，是因为它没地方可结盟，因为美国有它的阵营，就是西方和民主的阵营，而苏联当时有它的阵营，有东欧八国或者是苏联的仆从国。但是中国当时相对被边缘化，所以他只好提出有不结盟的说法。而且他以前跟苏联和朝鲜结盟为什么都破灭告终呢？就说明在独裁政权之间的结盟啊是不稳定的。因为独裁政权的一个特点，集权国家一个特点就是自私，极端的自私，为政权考虑，不为这个国家的人民考虑，更不会为别国的人民考虑。一旦为这个政权考虑，他之间的矛盾就出来了，而且这个之间的冲突也出来了。但是民主国家的结盟是长期稳固的，因为它是以普世价值为这个凝聚力，不仅替本国民众考虑，也替他国民众考虑。我们可以看到民主国家之间很少开战的，但是集权国家之间经常开战，甚至于结成盟友的国家也开战，中苏翻脸开战，对吧？后来中朝这个有这个名存实亡，后来中国又跟周边的其他国家越南等等开战。说这个在现在情况下，中国结盟会带来一个尴尬，就你跟谁去结盟？如果你跟美国争夺结盟的话，恐怕你肯定争不过美国，那么你只能把美国剩下不要的你去捡起来。美国不要的就是流氓国家、集权国家，也就是什么苏丹啊、津巴布韦啊，就是这些什么朝鲜的国家，甚至于古巴都争不到了现在。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当你提出改变不结盟政策的时候，恐怕会陷入一种不受欢迎的尴尬。而且还有一点就是说，你如果是内政改变，说我们假设中国改变成个民主自由的国家，这又跟杨学通说的话形成矛盾了。如果中国真正改变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家，恐怕跟美国就成了一个盟国，而美国的盟友就是中国的盟友。这时候中国跟美国会联手去对付世界上残余的独裁势力、残余的恐怖主义势力。这个时候就不存在一个所谓的这个过去的一个旧概念，什么王道外交的概念，而是一个世界大同的概念。所以说我认为杨学通的这个说法确实有深刻的矛盾，而且他的一家之言啊，确实说明了现状的悲哀。就别的学者不能发出相反的声音。
好，我想因为我们时间不多，最后我想请每位嘉宾就这个话题最后把您还有什么要补充的，请您来发表一下评论。王康先生，请您先来说。
不结盟运动不是中国发起的，是埃及总统纳赛尔、印度的总理这个尼赫鲁和南斯拉夫的总统这个铁托在1955年倡导的东西。中国向来，尤其中共建政之后1949年，又是一个特别迷恋这个结盟的国家，尤其结成军事同盟。刚才提到谁都知道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苏的那个盟约，中国和北朝鲜的1961年那个中朝互助友好合作互助条约，20年到现在为止，2011年、2021年才失效。所以现在北朝鲜有恃无恐，一个重要原因是中朝之间有这么一个战略同盟关系，一旦哪一方处于战争状态，另一方要全力提供经济和军事的和其他的援助。中国在全世界的渗透，在非洲、在南美洲，像委内瑞拉的什么那个布吉尼亚港已经转让给了中国了，离加勒比海很近，就靠近美国南海很近的地方，中国在全球的渗透，全球的这个武装力量的这个武装武器的贩卖，已经是众所皆知的事情。所以如果中国一定要结盟，那好得很，那就和美国结盟。
好的，杨波先生，最后还是请您说一下，您为什么认为严学通这种学术观点是误导中国的政府，也误导中国的民众？请您来说一下。
我不是说这个。他的目的是误导哈，我觉得这种观点如果被决策者所影响的话，这个采取的话，这确实是一个会带来这个国家的灾难。因为结盟不结盟还是一样的，你结盟的目的是什么？你还是为了解决你国内的主要的矛盾，还是为了这个问题啊？所以邓小平当时这个采取这个不结盟政策，我觉得他也是为了服务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啊，还是为了服务于这个和平自主和平的这个发展的这个外交政策啊。所以我觉得还是回到一点，就是无论如何要判清楚现在世界的局势是什么，还有就是中国当前面对的主要矛盾是什么，在这样的背景中再来讨论结盟不结盟好还是不好，因为那些都是技术手段。你的战略不清楚，你就去搞很多策略性的东西，这肯定是有问题的。我觉得现在最大的问题， 这个是学术界自身脑子就不清楚，就是说你的核心的战略是要建立在主要矛盾的判断基础上，如果这个主要矛盾的判断失误，所有的技术手段和策略手段就容易出现偏差。
嗯，
而现在呢，我觉得严学通一个最大的问题是他根本就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他没有回答国内的主要矛盾是什么，他也没有回答现在世界的局势是什么，是不是一个中美争霸的时代。那么如果他不是这样，那这个后续的这些技术手段结盟不结盟，我觉得那是技术手段，是属于策略性的，不是本质性的战略。
嗯，好，陈小农和陈伯公先生，请你们分别点评一下，每人一分钟时间。陈小农先生，
我觉得严学通这本书表面上在谈中国外交要崛起，实际上他是隐含着一个揭示，就是说实际上中国外交是面临困境。所谓困境就是中国没有真正的盟友。为什么？要害就在于中国的外交是以利字当头，背后没有义，不追求道义，没有道德感召力。所以当中国和其他国家表面上很热乎的时候，那是互利。如果没有这种利害关系了，中国和其他国家的所谓外交就是表面的礼仪而已。那么对中国来讲，是不是你的利永远不变呢？不是，随时利益都在变。因此中国只有最后回到说没有永远的朋友，也就是说中国永远是外交困境。
好的，陈伯公先生。
我觉得他这个严学通这个说法确实会误导党和国家领导人。比如说他就反复强调说中国如果是结盟，他以习近平批习近平，他习近平几天提出一个良性竞争跟美国是对的，后来又提出这个新型大国关系是错的，他用习近平来批习近平，他认为这样很保险，不会这个妄议中央。但是问题是他这个主张呢，就是说中国跟别的国家结盟之后跟美国的关系更稳定。他实际上这个说法就是在说当时的苏联跟美国，苏联有一个团伙，一个阵线，美国有一个阵线，他认为那个是平衡，美国会更尊重人的关系，那是一个恐怖平衡，那是一种非常可怕的情形。他又在追求一个恐怖平衡，一个冷战的格局。但是我想跟他说的是，那种格局啊，对于中国完全没有好处。另外，刚才补充一下那个杨鹏这个博士的话哈。大家都说我赞同杨先生的观点，另外这个主要矛盾我也赞同，但是说回到邓小平时代这个说法，我认为有疑义，应该是超越邓小平时代，因为邓小平时代提出的韬光养晦，仍然是把拳头收回来再打出去，啊，养精蓄锐以后再称霸。我认为习近平是要超越邓小平时代，就说因为刚才小龙也提了个说法，我觉得我要表示个异议。小龙说这个不一定国内要实行民主自由，像苏联那样就可以怎么在国际上怎么，时过境迁，此一时彼一时，当时苏联时代之所以形成他自己的阵营，是因为他当时苏联世界上少数国家是民主国家，多数国家是专制独裁国家，所以苏联它可以形成它的这个盟友的这个条件。今天世界格局发生重大变化，3%甚至80%是民主国家。那么在民主国家这种条件下，你内政不进行一个改造，不塑造一个改革民主自由人权法治，你在国际上根本无法结盟，因为80%国家站在美国。严学通说西方国家只有20%，他不要忘了民主国家有80%都是西方的盟友。当你去结盟的时候，如果你不跟80%去结盟，你跟谁结盟？你永远是少数人，所以说还是内政的改革、政治的改革、民主自由的重塑，才能够真正重塑中国的大国地位。
嗯，好，有关中国如何才能提升外交，我们今天就谈到这儿。感谢杨鹏先生参加我们的讨论。接下来我们要谈一谈中国在南中国海部署导弹可能带来什么样的后果，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欢迎回到2月19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欣。美国本星期公布的卫星照片显示，中国刚刚在有争议的南中国海永兴岛部署了地对空导弹和雷达系统。这个消息正好发生在美国召集东盟国家领导人在加州举行峰会之际。对此，美国军方和国务院做出强烈的反应，指责中国违背过去的承诺，将南中国海军事化。但是，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回应，这只是自卫设施。那么中国在南中国海部署导弹有多大的军事意义和象征意义？对于中国在南中国海一步步紧逼的举措，美国及其盟友有无应对的筹码？我们今天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参加讨论的四位嘉宾是中国民间学人王康先生、中天新闻华盛顿特派员张国华先生、普林斯顿社会学博士、转型问题学者程小农先生，以及专栏作家、政治分析人士陈伯公先生。欢迎各位参加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好，首先请陈伯公先生来跟我们分析一下，美国提供的这个卫星图片显示，中国在永兴岛部署的是红旗9地对空导弹。那么我想问一下，这种导弹系统的打击能力到底如何，有多大的威力？
这种导弹是一种短程导弹，它的这个射程是200公里，那么中国称为是防御性的，但是它对周边的这个飞机啊、军舰、舰艇或者是船只会构成直接的威胁，甚至它会对周边的这个弹道导弹啊，或者是别的一些防御系统、啊、都会构成威胁。它在架设两个导弹阵地，每个导弹阵地有8套这个导弹设备的同时，也架设了军用那个雷达，也就是把永兴岛啊全面的这个军事化，就是西沙群岛的这个主岛全面的军事化，这个是开创了一个南海军事化的先例。因为这个时候就中国连续违背了3个承诺，一个是就是他们签署的国际海洋法公约违背了，那么另外第二个违背了2022年签署的这个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不单方面采取行动，第三个就是违背了去年9月习近平在美国承诺的南海不军事化的这么一个承诺。
我们知道张国华先生，确实美国的国务院和军方都说中国这样做是违背了过去的承诺，将这个南中国海军事化，但是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则说呢，这是自卫措施。那么你觉得谁的说法更有说服力？您的看法？
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双方还是各说各话。这个没有错，在永兴岛上部署红旗9是一个很重大的军事部署，这一点一点都没有错。但是呢，这个重大的军事部署，一项重大的军事部署不一定就真的代表全面的军事化。这个过去呢，这个中方啊的确做过承诺，说不会在这个南沙群岛或者说在南海这个搞军事化。但是中方承诺的这一句话的后面还跟着一句话，叫做呢这个我们也不会不设防。所以现在的情形是什么呢？就是说美国抓住这个承诺的前半句，认为你违背了你这个不做军事化的承诺，中方呢坚持了这句话的后半句，说我必要的这个我不会不设防，而且呢我设防的这个程度要根据我感觉到的这个威胁的程度来确定的。那正好呢在这个时机啊，这个中方把这个红旗九运上了这个永兴岛，正好呢是因为在1月底这个美国的又一艘这个驱逐舰进到了这个西沙的中舰岛12海里内。那这个事情呢，这个其实美国自由航行的这个原则已经坚持了很多年，但是过去我们了解这个美方的自由航行通常涉及的是这个中方在南沙群岛这些人工岛的附近在做，那么跑到这个中方实际控制超过40年的西沙群岛来做这个事情，的确让中方呢感觉到接受不了。
好的，
他就必须要做出反应。那部署红旗九就是做出反应的。
好的，好，谢谢王康先生。
这次这个事件有点巧合，从历史的观点来看，这个美国组织东南亚国家构成一个对华的一个遏制的所谓新月型的包围圈，不是第一次，1955年就开始了。美国出于就是对亚洲共产主义的防范，当时是红色中国和北越，担心他们南下向南渗透和扩张，所以组织东南亚国家组织条约。这个是一个所谓东南亚共同条约，就是一个防范亚洲共产主义的，一直到中美建交之前1977年才解散。那么现在实际上是奥巴马在加州的组织的这个东盟和美国的峰会，实际上是当年55年的就冷战期间防止红色中国向东南亚地区渗透和扩张的现在的21世纪的一个重大的一个举措。实际上去年11月份在这个吉隆坡，奥巴马就和东盟国家的领导人举行了峰会了。在这一点上，中美之间在南海的这个海域的啊这种你来我往，或者这种权力的这种争夺涉及到很重大问题，就是传统的国际法所确认的航行公海航行自由和中共所声称的它的主权，它要捍卫主权，这个主权安全之间的这个矛盾的冲突。
好，崔晓龙先生。
刚我想澄清几点。第一点呢，就是关于习近平对奥巴马去年9月的承诺，所谓的南海这个不军事化，这指的主要是南沙群岛，不包括西沙群岛。那么这一次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说这个西沙群岛的安全受到威胁，所以要布置防空导弹，那是个借口。因为美国的军舰和飞机从来没有进入永兴岛200里范围之内，也就 说在200公里之内，那个红旗导弹的防空范围内，美军和从来没有进入过，所以不存在对永兴岛的威胁。中国是拿这个做借口，在部署它的一系列的这个南海军事化的计划。那么这是一个很危险的信号。为什么这样讲？事实上，这不是个临时性措施，这是一系列计划的这个逐步的执行。我把它叫做南海军事化五部曲。第一步是在每一个岛上开始先建民航机跑道，第二步把民航机跑道改建成战斗机跑道，第三步部署战斗机，第四步安上雷达和防空导弹，第五步再为民军用战斗机建大型油库，以便为他们输送燃这个加油往更远的方向飞。现在第一步是永兴岛，很可能要不了多久就跑到南边几个人造岛上去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美国对此非常担忧是完全有理由的，因为中国并没有停止在南部几个人造岛上准备军事化的前提步骤，现在已经在南部的人造岛上修了好几条民航机跑道，很可能很快就会变成军用机跑道。
对，好的，待会儿我们再来谈谈中国在这个南中国海的最终的战略目标到底是什么。那么，但是我想提一下，那么美国在报道这个中国部署导弹的时候呢，都强调这正值奥巴马和东盟各国领导人在加州举行峰会之际。那么，我想听听陈伯鸿先生的看法，您觉得中国此举是否也有向美国和东盟联手示威和叫板的这个意思呢？
对，中共在这个时候做这个南海进取的动作，它有一系列复杂的信息，其中一个就是美国在召集东盟十国在加州开峰会，因为这个峰会是相当于对两年多前习近平峰会的一个抵消，就是说我当初跟你习近平有这样的待遇，但是你习近平并没有跟美国友好，并没有维护世界和平，那美国同样邀请东盟十国来参加这个峰会，实际上是对那个一个抵消，就我不仅仅是重视中国，我也重视东盟。那么中国这个时候他的叫板，他的意思就是说你在召集东盟峰会，那是一个你行动那个一个言谈上会谈上的事，那我采取实际行动，我就在南海实际的叫板，我就用实力来叫板你，就是说我向美国示威，向美国叫板，向东盟示威。而中国呢，他现在这个做法，他实际上在学普京学俄罗斯，他也看穿了美国不会开战，美国也就是给你施加压力，采取遏制战略，不会开战。那么他觉得你只要不开战，我就可以大胆的动作，然后呢让你呢就是没有办法。第二个复杂的信息就是什么呢？朝鲜半岛正在有事，美国的这个大军海陆空正在迎击朝鲜半岛，就说这个布局或者说摆出一副要斩首金针的这么一个态势。中国这个做法实际上是对美国的这个朝鲜半岛的军事行动是一个牵制，同时增加美军在朝鲜半岛的这么一个压力。另外一点，中国它还有一个信息就是说，当你的这个美国的军舰在去中国的这个人造岛12海里巡航的时候，那么我那个是没有办法，我就在西沙群岛来建立这个导弹。实际上他说，我对南沙群岛承诺这个不军事化，西沙群岛没有承诺，这是一个我认为是个狡辩。因为总的说法，中美的总的说法，美国的说法是南海不能军事化，中国也一再说南海是和平之海、友谊之海、什么自由航行之海。但是西沙群岛军事化，今天就意味着将来南沙群岛军事化。今天中国控制的岛军事化，就意味着下一步人造岛的军事化。而人造岛上确实有军用跑道，确实有军用的雷达和军事人员。说这个军事化已经开始了，这个军事化就不会结束，别的国家会群起的跟进。
嗯。张国华先生，我们知道美国和东盟本星期的这个加州峰会啊，它重点呢就是这个南中国海的问题。实际上在会后的这个17点这个联合声明里面有4个要点都是关于南中海问题的。那么你认为这次峰会有没有就此达成任何实质性的进展呢？那么东盟各国我们知道在南中国海问题上态度有分歧，是不是会阻碍东盟和美国在这个问题上的合作？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的看法是，这次我们看这个美国跟这个东盟十国在这个加州的这个峰会哈，这个会前呢，各方的期盼都很高，美方期盼也很高，这个希望这个峰会啊能达成一点不同于以往的，能够凸显东盟跟美国啊这个立场一致的这样新的这种这个声明或者新的这个表述。可是到最后出来的这个声明，我们看到并没有脱离以往东盟在南海问题上的这个表述，这个确实是重申了自由航行、和平解决分歧的这样的这个原则立场，但是连中国的名都没有点。所以呢，我自己觉得这次峰会确实是让很多人失望，美国会失望，菲律宾会失望，大概越南也会失望。原因就是因为东盟国家内部啊，它的利益不同，造成了它的这个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不同。比如说在这个主权争端上立场不那么强烈的 这个国家，可能呢一方面他们对中国确实是这个对中国在南海的这些作为有意见，也很气愤，但是因为跟中国还在做生意，还有很多的经济利益在，所以他就不能表达的太公开，不能这个反对的太公开。还有一些国家在南海完全没有事，内陆国家像老挝啊、柬埔寨啊，他本来就是跟中国的经济关系特别密切，也拿了中国很多钱很多援助，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基本上这个表达了就扯后腿的这种情形啊，基本上没有改变。刚刚前面讲了一句，就是中方部署这个红旗九是不是为了这个对美国跟东盟峰会的叫板，我认为不是，这只是一个时间的巧合。我觉得中方这次部署，其实中方要部署这个红旗九是一个这个不是临时起意，不是因为某一个特定事件导致他做的，这是一个长期以来在规划中要做的事情。但是呢他的一个这个英文叫 trigger， 就是这个导火索是什么呢，就是在一月底美国的一艘这个驱逐舰去了这个西沙群岛中舰岛的这个12这个海里以内，这件事情这个其实点燃了这个行动。
我们知道过去两年来中国这个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出了几个岛礁，又在岛上建机场，还派出今年还派出了这个民航飞机到岛礁试航哈，现在又开始部署这个导弹。那么我想请各位提一下，就是说中国在这个南中国海它这个宣示主权的这个做法到底最后要做到哪一步才算是让自己满意。那么王康先生，我想听听您的这个看法。
中国东部沿海啊都有这个引发战争的可能性，首先是朝鲜半岛，然后是东海的钓鱼岛，然后是台湾海峡，然后是南中国海。南中国海一直是中美军事冲突的一个高风险地区。2001年，大家都应该记得，美国的 EP3 这个侦察机和中国的一架歼击机直接发生冲撞。当时的那个美国的那个侦察机上面有几十名军官了、幸好他没有被撞沉，然后降落在海南岛。那个时候是严重的中美关系的军事方面的冲突的那一刻。2013年的12月5号，美军的一架导弹巡洋舰和中国的航母辽宁号的编队近距离的对峙了好长时间，那一刻也是中美直接发生战争的可能性。那么这个南海是中国最大的航母和潜艇的海南岛的基地的出海口，而且南海整个控制整个西太平洋的东南沿海的包括台湾海峡、马六甲海峡的那个战略要冲之地，所以对中共的这个军事扩张来说它是一个必争之地。这个冲突是早晚会发生的，美国在西太平洋的客观存在，二战以来美国就维护东海的一个航行自由，涉及到整个有关国家和地区的贸易自由和地区安全。在这一点上，美国代表的是亚洲的稳定、亚洲的秩序和亚洲贸易的未来，而中国完全出于一己之私，就他的所谓的主权的这个主权国家的这个名义下面进行军事扩张，这个基本的态势早晚会在中美之间，在南海发生不大不小的、出人意表的和在意料之中的军事冲突。
好，我想最后听听张先生的看法，就是您对于美国解决这个南中国海问题的这个决心和意志，您的评估是什么？您觉得美国愿意冒多大的风险，或者是说愿意做出多大的行动？
对，现在我们看来，我前面讲过，就是在南海问题上，现在是这个中美是各说各话。你说你的，我说我的，你做你的，我做我的。你要自由航行，你去航行好了，我也不来阻拦你。但是我该建岛，我该扩岛，我继续做我的。这个你来这个进入我的十二海里，那我就在部署这个武器。还有一点我要特别强调，就是说所谓的军事化，现在各方没有一个特定的定义。这个很多人认为说部署防空导弹就是军事化。昨天在国务院这个例行记者会上，有人问这国务院发言人科比。科比说部署导弹和部署火炮一样都是军事化，那如果部署火炮也是军事化，现在南沙这个各个这个生索国所占据的岛上大概都有火炮，那都是军事化吗？所以这个现在我觉得要解决问题，第一步我们要大家坐下来厘清到底什么是军事化，这样呢你才可能解决问题。你连这个定义都没有下来，而且我可以说这个中方部署红旗九可能还不是最后一步，后续可能还有别的。再一个我提一下刚刚这个破空提到这个萨德， 因为中方部署红旗九，美方可能在周边国家部署萨德，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萨德是高空这个反导弹反导系统，它对付的是弹道导弹，而这个现在红旗九它只是一个中近程的这个防空导弹。所谓防空导弹，它主要的目标是飞机和巡航导弹，所以这两个系统不能对应的，是两个概念，两个范畴。但是我相信这个如果形势再继续往下走，中方可能还有下一步，也就是说它部署红旗九不可能，可能不会局限在西沙，它也可能这个部署的这个武器不仅仅局限于红旗九，因为还有这个巡航导弹，巡航导弹是具有攻击力的，这个而红旗九它基本上是一个防空的导弹。
好的，
这个是我要，美国现在我觉得是也没有办法解决。我们知道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的时候，年轻的肯尼迪总统最后是冒着核大战的风险跟这个苏联叫板，最后他赢了。今天美国在南海问题上说了很多话，做了很多事情，但是有他1962年的那种这个决心吗？我是没有看到。
好的，
所以呢这个大家会各说各话，继续下去。
好，
有紧张但是不至于有冲突。
好，另外几位嘉宾每人还有一分钟时间，
说一下。
王康先生，请等一下。那么陈晓彤先生，您可以先补充一分钟时间。
刚才国华的那个说法就是把人造岛上军事化的问题和这个现成的存在的岛屿的军事化问题混在一块儿了。美国反对的是在海上造人造岛，然后人造岛再军事化，这样的话按照自然的逻辑就是世界上任何地方任何国家想在那儿造一个岛，造完了以后就军事化，然后把那个岛宣称自己的领空领海，这变成一个世界上到处可以占搞海上霸权的做法。美国反对的根本是这一点。那么中国现在一直是用一种打擦边球的办法，这个利用美国这个没有在国际海洋法的范围内这个关于人造岛有合法性的这个说法，美国是不承认这个合法性，海洋法也不承认，但是呢中国就利用了没有说它是非法这么一个空子，所以是个非常典型的机会主义的钻空子策略。
好的，
但是中国现在这个逐步升级的这个策略本身是一种冒险主义，我觉得对中国来讲不是什么好事情。
好的，王康先生，一分钟时间。
这个全球化时代啊，全球的自由贸易、自由的这个物资、资金、人员、技术的往来，它的前提是自由航行，在领空、在陆地、水面和空间航行，这个是全球化时代人类的共同的利益所在。所以，像欧洲的一体化，不管它有很多的困难，传统的国家主权，甚至包括国防、包括经济、包括很多方面法律都要让渡出来。而中国现在坚持一种19世纪到20世纪的那种主权至上、国家至上、民族至上的非常过时的狭隘的国这个那种主权观念，它势必造成就是中国和所有世界，包括周边国家、包括远在太平洋彼岸的美国的那种冲突。所以简单说，就是在当今世界上必须把人类利益看得高于一切，所有的主权国家必须自律，这是他们应尽的国际义务。
好，陈伯公先生，40秒钟时间。
我觉得这个关于说南海这个部署导弹不算军事化，当然是一种狡辩，就好像说导弹不是武器，导弹是筷子，是拿来吃饭的这句话一样。另外说这些部署是为了自卫，那在别的国家也可以这么说，究竟自卫什么？谁威胁了你？谁要打你？谁要侵略你？根本不存在。就好像在这个朝鲜问题上，中共呢一方面有放松，表示这个默认美韩可能对朝鲜政权采取点行动，中国不会搞抗美援朝，但另一方面又提出一个停核机制的转换啊，表示说希望美国呢承认朝鲜的这个核地位啊，如果没有核武器，美国和中国给他提供核保护。问题是朝鲜过去在金日成时代没有核武器，没有导弹，并没有谁去攻打这个国家，也没有谁威胁这个政权，他活得好好的，就是因为你有了核武器，有了导弹之后，反而让自己不安全，让别的国家有意要解决你，要斩首这么一个姿态。所以今天中共这个做法，我认为呢不是在自卫，而是在惹火，就说这个
好的
玩火自焚。
好，今天我们的焦点对话节目就进行到这儿，感谢四位嘉宾王康、张国华、陈晓农和陈伯公先生的精彩的这个讨论。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个星期五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